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啊，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从第十五章第一节呢，看到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啊，好，我们来看这三节哈。首先呢，第一节说，在这些事以后哈，这些事以后，耶和华呢，在异象中，然后呢，临到了亚伯兰，然后他说啊，他说，我们来看哈。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呢，告诉我们创世纪十五章啊，神向亚伯兰呢，神对亚伯兰在异象中显现呢，是接着创世纪十四章的事情。因为前面说啊，这些事以后哈。首先我们会回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哈，十四章呢，亚伯兰主要啊，十四章发生了什么？然后亚伯兰呢杀败了四王，然后向麦基喜德献上了十分之一啊。然后呢，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对他的这个试探啊，拒绝了他的迎接。所以说十四章呢，你和十五章连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兰经历了什么。亚伯兰呢靠着上帝的恩典呢，杀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王，然后呢把他对手也拒绝了啊。也就是说从第十四章开始呢，亚伯兰得罪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两股仇敌啊，四王和五王呢，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强的两股仇敌，但是呢，亚伯兰呢没有站他们任何的一边啊。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亚伯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政治层面的依靠。你要明白哈，他在哪一边他都不可能啊，有人去帮助他。也就是说，从这些事以后，实际上亚伯兰呢，他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因为他和这个世界闹掰。你要知道哈。他跟这个世界已经决裂了啊！他除了好好的依靠神呢，他没有任何的出路。其实他今天就像我们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彻底的闹掰了。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其实我们教会跟亚伯兰在当时的处境一样，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出路，舍弃一切跟随主，离开本族本家。我们呢，在世上再没有办法去依靠任何人，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哈。这个创世纪讲到十五章的时候，它跟我们在当下啊所面临的事是一样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感谢主，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事情就到什么地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其实跟我们一样啊，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义人，但是呢。从人的层面来说，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肉之躯的人啊，他也会陷入到软弱，而有的时候呢，就会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有些担忧会向我们袭来啊，可能没有他经历的这么看似这么大的试炼和考验，但是呢，恐惧啊和软弱和那种担忧是同样会有的啊，所以说呢，神呢他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他也知道我们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呢，唯一能够安慰我们的只有什么，只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当他的仆人软弱的时候，当他的仆人陷入到恐惧的时候，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去安慰这个仆人。在今天来说呢，就是这写在圣经上的话，不单安慰那个时代的亚伯兰，也今天安慰在今天的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支撑我们这样的人，支撑我们教会能够在信仰道路上走到底儿的，就是圣经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些真理，我们走不到头。同样，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都是因为真理，他只有感到这个教会有神的恩赐，有教会的真理，他才会在这里。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安慰我们的啊，不是这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势力啊，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什么保守派，什么这帮助那帮助，真正安慰的只有上帝的话语，只有上帝清晰可见的应许 才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当谈到软弱的时候呢，你不要给自己洗地哈。圣经当中像亚伯兰，包括很多的先知哈，有些以色列人，这些软弱呢，他其实呢，你可以称他为什么，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是偶然软弱。但是不像今天的这个普世的很多的教会里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只是贪爱世界，故意作恶，啊，有很多所谓的软弱，啊，说教会的教训我跟不上，你们教会的要求太严格了，他这不叫软弱，他这就叫矫情，啊，他这就是故意的犯罪，知道吧？所以说呢，当你要把亚伯拉罕的这种软弱，包括他经历的事情，跟你自己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先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亚伯兰真的是有信心的人。在十字章的时候呢，他靠着上帝的恩典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王，然后把五王也拒绝了，只接受神的仆人、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并且他献上十分之一啊。然后呢，在这里哈，甚至说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或者是这个话语临到亚伯兰。这个异象你首先注意哈，这个异象，你看民数记十二章六节和创世记二章七节，这是上帝启示先知的一种方式。异象呢，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说突然在恍惚当中，就看到了这个奇异的这种异象啊。旧约圣经很多时候是在这个通过异象的这种启示下来的啊，在异象当中。然后我们看哈，神怎么跟亚伯兰说呢？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说我成为你的盾牌，你的赏赐呢会极其的多，非常的大。我们来看哈，第一呢不要怕，第二呢神会保守你，另外一个呢，你这样信下去，你将来是有赏赐的，啊，你要来看。所以说呢，神呢他鼓励亚伯兰，让他不要惧怕，你无需惧怕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势力，因为在今天来说，我们要知道一点，只要一个教会他讲的真理是真的。那么神就是这个教会的盾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惧怕任何的权势，也不需要谄媚迎合任何的权势，也不需要寻找什么盟友、什么帮手，通通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信，凭着信心去等候，并且呢要忍耐到底，最终呢会得救，并且呢会有大的赏赐啊。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大的赏赐。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我们为什么信？我们为了得救而信，也是为了将来能够得赏赐。为什么走到今天？为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为什么跟那些不信的人分开？就是为了得救得赏赐。所以说要去忍耐，要坚信到底啊。第二节，但是亚伯兰说，注意哈，我直接念这些原文的翻译，说耶和华我的主啊，啊，这个主是复数，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说你要赐给我什么呢？注意哈，说我将要死了，我将要没有后裔而死去了，知道吧？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要走了，就是我将要在没有后裔的状态当中去世了啊。因为亚伯兰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啊，然后呢他没有后裔，撒拉不能生育，这个词是去世的意思，并且继承我家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我们看到哈，亚伯兰呢他确实是在软弱当中，也在惧怕当中，然后神呢安慰了他，给他说清楚，你放心，你不用害怕，但是他是软弱的。我能感觉到哈，就有的时候呢教会讲的道是真的，然后呢教会的人也看到神迹，但是教会的人有的时候他会因为各样的事情他惧怕，就是软弱，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非常痛苦的向神呼喊，他说他到死都没有后裔啊，他说这就够痛苦了，而且他死了之后别人要继承他的家业，这让他非常痛苦啊，非常难过。这个以利谢是大马士革人，是生在他家里的，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 那个他差出去为他儿子以撒娶亲的那个仆人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没有继承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继承人啊。我们看第三点，说亚伯兰接着说，看呢，你没有赐给我后裔，看呢，我家中的后裔要继承我。你看他连续用了什么？两个看呢，这原文啊，说看呢，看呢，看你没给我，看呢，别人要继承我。圣经让我们看的哈，其实亚伯兰他心里真正惧怕的，他痛苦的根源在什么？他当然知道神祝福他，他也打了大胜仗，他的家业日益增大啊，他有了很多的牛羊仆婢，还有金银啊。神呢也使他胜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四王。但是他突然感觉到这一切信心的产业最终要归到别人手中。所以说他在这里向神呼喊的时候，你能感觉他那种痛苦。他连续用了两个，他主，你看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快看看看。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这个亚伯兰给神说话的时候，他并不是那种啊微言细语非常温柔的那种口气，他是有一种非常着急的那种口气啊，在跟上帝说话。所以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也是人，那、啊、他也会有惧怕，但是呢他不会一直不信。你要明白哈，这就是亚伯兰跟很多人的区别，有惧怕但是不会一直的抱怨，一直的不信啊。好，我们看十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哎，往上一点。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往下看哈。第四节说，看呢、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我们看到亚伯兰呢连用了两个看呢、啊，向神强调自己的困境和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担忧。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只让我们去看什么？只让我们看上帝在说什么。也就是说在患难当中，在试炼当中，在暂时的这种软弱当中呢，你要记住一点，我们要无视掉这些困难和压力，只管去相信神的话。请记住了啊，就是说你要注意，我们呢不要看人所看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要看上帝，让我们看上帝，我们看神说什么啊。因为这个环境并不重要，你一定要记住哈，什么环境啊，什么困境压力啊，在一间真正的教会面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话。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有担忧的时候，碰到环境和暂时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把眼目放在圣经当中，我们去看圣经的话语，看上帝的应许啊，因为你看别的东西你更没指望啊。所以说神所呼召的在每个时代，像亚伯兰这样舍弃一些跟随主的门徒，上帝都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其实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暂时的困难和所谓的这些现状其实不重要啊，这些都会有变化，唯有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今天你能遭遇多大困难呢？你所遭遇的这困难再大，能比得上亚伯兰遇到的困难大吗？他最后要等到99岁，等到百岁的时候才有生子啊！你今天再困难，没让你等那么久啊。所以说，不要总是去抱怨，要充满感恩，充满敬畏，并且凭着信心去相信神。只要这个教会讲道没有问题，这个教会在真理上没有问题，只要神还在这个教会当中，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啊。说这个人他不会继承你，只有从你腹中出来的他必继承你，看了吗？注意哈，神告诉亚伯兰，你担心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啊！今天有很多人担心，哎，吃不饱了，哎，喝不饱了，没有工作了，啊，没有老婆了，啊，反正各种担心， 上帝说一件都不会发生，你想多了啊。如果一个教会是真的，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来这追求永生，真的是积极跟随主，神绝对不会让他在世界上受羞辱的啊。神呢告诉亚伯兰，你的产业不会归于别人，你的家不会让别人接管，恰恰相反，无论你有多老，一定会有一个后裔，应许的后裔从你本身生出来。所以说上帝让亚伯兰呢在他年老的时候继续等候啊。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在很早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从他要生出一个大的国度，这个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亚伯兰当时哈，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啊，讲到这个闪的家谱的时候，那你说得很清楚，萨拉没有生育，没有孩子，但是神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并许诺他从他一人能生出成千上万的后裔。亚伯兰当年是信了神的这句话他才离开的，他凭着信心离开的，然后在应许之地寄居。但是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所以说他杀败了四王啊，他也弃绝了索多玛王。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在世上陷入到这种恐惧当中，他感觉自己看不到这种上帝所说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看不到这些美好的应许。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些暂时的试炼，有一些暂时的困境，我们需要靠着主去胜过，其实都不是问题啊。所以说呢，到十五章的时候，神知道他的软弱，神就再一次临到，用上帝的话语去兼顾他，并且告诉他，就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必亲眼看见神赐给他的后裔，就是那个属灵的应许的后裔以撒。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哈，神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这个继承他属灵产业的这个以撒，他必定是从应许生的，而不是通过人的办法来达成的。你不能说从把你家的把生在你家的仆人算，那是不可以。还有后边那个撒拉想的办法，通过娶一个使女生子归，这个也不行，这都不是神要的方式。只有按照神的应许，凭着信心等候生出来的，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继承这份属灵产业的仆人。在今天来说呢，教会去按理一个仆人，按理一个牧师的时候，你不能用人的办法，你只能看上帝选谁。我见过很多的人按的牧师，有些宗派有些牧师他有些宗派他按理牧师他选传道人的时候，我说有的真的是用的人的办法。但是继承教会产业的，在教会当中做工作的，一定得等待那个人真正生出来的时候。所以说这里的这些话，这其中的原则也是跟做教会工作有关。教会工作不能随便交给一个人。我们之前吃过亏，有一些人我们有人觉得哎，好不容易来一个人了，然后赶快用他，谁知道最后是畜生。那真正的从应许生的，从圣灵生的，真正重生的人，神所选的，他才能做仆人，他才能像以撒一样继承亚伯拉罕这个产业，否则的话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从表面来看呢是生出一个后裔，但是从背后来说，用今天来说呢，是上帝呢从一个家中生起一个仆人。所以说有些事情是不能着急的，因为这关乎教会的存亡。如果把教会的产业交给一个不该交给的人，那么后果是灾难性的。好，我看第五节，然后他把他领到外面说，向天观看，并数算这些星星，你能数算他们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成为这样。 创世纪呢第十四章到第五到十五章五节的时候呢，这里呢再次强调亚伯兰的后裔将极其之多，之前说什么如同地上的沙尘那样多，而且呢就是在说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单强调多，而且强调这些后裔是什么，是属天的，是天上的星啊。我们看启示录呢七章九节和十节的时候呢，说得很清楚，此后呢有许多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今天还在继续增多，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就像这里所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天上的星。所以说呢，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亚伯兰他生不出后裔来，他相比周围那些外邦人，老多人生很多孩子，比如比外邦人比拿赫，比他那些在哈兰的亲戚啊，也生老多，也生老多的儿子，老多的后裔。但是越是这个属灵的，越是这个真正的教会，他反而是生人生的越慢，传福音传的越慢，教会进来人进的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这个教会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走。在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期之后啊，或者说惨难的日期之后呢，神才会把得救的人加给这间教会。到以撒的时候啊，神会引领，到以撒雅各的时候，神会引领亚伯兰的后裔呢在属灵上有大的增长和复兴。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要去追求人数，也不要为了啊勾引人入教，或是为了多少人来奉献钱财，然后拉低教会的这个底线啊，什么人都往里拽，其实那是不可以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像神让亚伯兰所做的一样，你忍耐等候，你做什么事情都遵着圣经而做，你不要放弃你的底线。等到时候到了，神必然会祝福这间教会。第五节，他就信了耶和华啊，说他就把他视作义的，就是他信耶和华，让神那耶和华呢就把他当作是义的，当作是公义的。第六节呢讲到这个被神称义，也就我们信仰当中常说的这个信而称义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弟兄姊妹哈，被神称义啊，或者说你去信神，然后神以你信他而称义呢，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整本圣经呢在讲耶稣，但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信心的关系。你信他，他称你为义啊。所以说人呢在神面前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称义，但称义的前提是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他的话，并且去照着遵行，照着去等候。今天很多人说他信耶稣，其实他没有信心。很多人呢往教会里面拉人用的都是人的办法，很多人呢从不忍耐等候上帝的应许。所以说你今天要搞清楚，这个信啊，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它不是说光嘴上说我信，它其中有忍耐到底，有坚守真理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呢，神向我们今天要什么？要的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才是一个人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事情。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呢，有一些经文呢，非常的啊，让人感觉到安慰，就是唯一人因信得生啊。原文的意思是，唯有一人必通过他持续的信而活着。信呢，是信神的话，是持久的信，长期的信，忍耐到底的信，而且呢是忍耐等候神的应许，绝对不用人的办法，这就是信心。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呢，就像大卫在诗篇所说的，信是什么？在律法之外称义，都是罪人，但是因为信的缘故被神赦免罪恶，算为义人啊。罗马书呢第四章说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呢是因着信心称义，说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说亚伯兰信神 神就算他为义。大卫称呢，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信心从另外一个层面，信心建立在什么方面呢？赦罪的救恩。今天你为什么来到教会？你是来寻求赦罪的，不然的话你来这里做什么？有很多人，我们让他来聚会都不来，我们来教会认罪都不认，你是什么基督徒啊？你的信不真呀。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哈，而且你看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啊，从第九节往后看哈，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他说哈，他说亚伯兰啊，他是在什么时候被神称义的？他是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那时候没受割礼，然后神称他为义。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九十九，是在他那个你看他那个八，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啊。也要说这个信心啊，它跟肉身没有关系，跟血统没有关系，它只跟信心有关系啊。往上看了吗？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啊。然后罗马书第四章你往后看哈，从十六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信心的终点是什么？天国和永生，复活的盼望。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要信啊，因信要称义，但是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信基督，我们盼望的是复活和永生。我们在世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会在世管我们吃饱喝足，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把精力和盼望放在复活和永生上，你不要搞错了信心。有的人信耶稣总是希望通过信耶稣得到好处，希望通过信耶稣找个对象啊，通过耶稣能够啊上帝祝福，多做生意，多赚点钱啊，这都不是信心的对象。所以说那些不属灵的话，那些天天求财的，求这个求那，那就不要再说了，真的是听起来很烦的。再说多了，上帝真不祝福。那些东西你不需要求，上帝也会给你，但是你要信对了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那个百夫长是信心大的，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信心那么大啊，就是那个百夫长。希伯来书呢，十一章呢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亚伯兰因着信啊，他妻子撒拉过了生育的岁数仍能怀孕啊，因为他以为呢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所以弟兄们，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很多时候哈，就是在人看着已经绝望的时候，仍然对神有盼望，并且呢去啊。坚定的相信并且忍耐等候。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往后啊，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如此啊。二十一那个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所以说这因信称义的应许啊，不仅给亚伯拉罕，也赐给与他一样有信心的人啊，赐给他们信心的人。 你看整个罗马书第 四章呢讲的就是信心啊，为我们信息救恩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这都是跟信心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的七到十一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兽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又对他说，他说，我耶和华啊，自我宣告，就是那将你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的，为要把这地赐给你，为要使你承受它。它是一个女，她阴性的。我们来看哈，神一直在反复强调哈，在十二章的第七节的时候也说，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十三章的第十四节啊，说这地呢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十三章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这个应许呢，神一直在强调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看到哈，神把亚伯兰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今天呢，耶稣们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当中领出来，让我们进入教会当中，过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这种寄居的生活。为的是什么？将来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的应许之地去。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入天国和永生，进入有新天新地永生的盼望啊。第八节，但是这个亚伯兰却说，耶和华我的主啊，我凭什么知道我确实会继承他。第九节，然后他对他说你必须为我取来三岁的小母牛和三岁的母山羊和三岁的公绵羊和斑鸠和雏鸽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哈，我们注意一下第九节哈，神吩咐亚伯兰取来的这些牲畜和鸟类呢，都是在后来摩西律法当中用于献祭的那些牲畜和鸟类，主要是干什么？你去看，主要是用来献赎罪祭的，燔祭和赎罪祭的。你看哈，这个未曾耕地、未曾覆割的母牛犊，在申命记的21章1节啊，是为了除掉啊，就以色列人脱离这个流人血的罪的啊。还有利未记的4章，为误犯的罪献上的母山羊，还有出埃及记29章，为了承接祭祀职分献的公绵羊啊。利未记5章14节，为了误犯的罪献的公绵羊。还有利未记第6章，为什么罪？干犯耶和华的罪，对邻舍行诡诈、说谎言、抢夺邻舍的罪、欺压人的罪，在被托付的事物上渎职的罪，以及虚假发誓而献的这个公绵羊。你看到这些祭物全是干什么？全是献燔祭和赎罪祭的啊。还有利未记8章也有，也是为赦罪而献的。然后这个鸟类哈，这个斑鸠和雏鸽，你看创世纪15章啊，创世纪15章第9节这里，然后还有这个利未记1章14节啊，还有利未记5章7节，还有利未记5章11节，指的是人呢，若是贫穷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呢去献牲畜，他就可以用这个斑鸠和雏鸽来做燔祭和赎罪祭啊。主要是干什么呢？你看利未记12章哈，这个妇人生育之后的这个洁净礼，还有利未记的14章啊，洁净长大麻风的也要用到这个斑鸠和雏鸽啊，还有利未记15章14节，利未记的15章29节，还有民数记的6章10节，是治疗那个漏症的，洁净漏症的。这些呢，神让亚伯兰所献的都是后来以色列当中摩西律法所规定的，用来赎罪和洁净的，其实呢都是指向基督。我们可以看一下路亚福音2章21节到24节啊， 当耶稣呢生下来满八天的时候，给耶稣行了割礼，然后呢按照律法他们就献了什么斑鸠和雏鸽啊，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第十节，然后亚伯兰呢就取了这些来，并从中间把它们劈开，每一块对着另外一块，但是唯独这个鸟啊它是不劈开的啊，不劈开。好，我们来看啊，我看第十节啊，有劈开的牲畜，然后鸟类不劈开，这就是这个作为燔祭和赎罪祭哈。这个劈开切成两半哈，其实它是什么？你要注意，它是一种刑法，它对应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51和路加福音12:46，把那个犯罪的不忠心的那个仆人怎么给他腰斩了？这个词的意思，在新约这个词啊，就是把一个犯罪的人是一刀砍成，把它切成两块。这不单是惩罚，也是一种咒诅啊，把它一切为二。其实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预表基督呢承受了罪人所承受的惩罚和咒诅，严厉的咒诅啊。然后呢这个鸟类呢它不可撕开，所以说你看到哈，圣经呢用牲畜来预表，也用这些燔祭牲来预表耶稣，也用这个雏鸽和斑鸠来预表。所以说你看耶稣哈，当讲到他受难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有的时候也说呢他撕裂了自己的身体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然后呢在有的经文当中又说呢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圣经是从这两方面来讲基督的啊。我们看这几节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神在前面已经告诉亚伯兰，他自己自身要生一个后裔，并且神会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做产业。而且圣经神也做见证说了，说亚伯兰信没信啊？信了。那信了为什么还要问呢？信了为什么要凭据呢？来注意哈，其实啊，亚伯兰要凭据这个事情啊，是出于神的。因为接下来哈，这场献祭也好，包括神让他所做的，包括后来神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光是给他看的，也是给后世的我们看的，给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看啊。我们需要注意弟兄姊妹哈，圣经当中的这个应许之地，它其实是到末日的时候要降临的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表。你要注意哈，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但是并没说从此之后永远得救了，永远和平了，不是的。只有将来你真的进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不再有苦难，也不再有试探，你是永远得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亚伯兰他说我凭什么知道我的后裔能住在这个地方？在今天呢，我们也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与亚伯拉罕一样怀着信心在世上寄居的人，我们凭什么能进新天新地？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的罪孽被赦免之后，我们就能进去。而我们罪得赦免的凭据是什么？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你看到这些牲畜，这些斑鸠，这些雏鸽死得这么惨，有被劈开的，有被撕断脖子的，他其实在预表基督为我们受的咒诅。这些被作为燔祭啊，被劈开杀死的这些牲畜和鸟类，其实是预表基督的。在耶稣来之前的几千年呢，这些事情就作为预表记载在圣经上。当基督来的时候呢，耶稣成全了这些，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在十字架上献上，然后承担了呢我们犯罪所受的咒诅，使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所以说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将来能得到应许之地能进去呢？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耶稣像这些祭物一样被劈开流出宝血，然后呢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十一节，然后有鸷鸟落在那些尸体上，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 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前面的那几节实际上上帝让亚伯兰献祭，亚伯兰要凭据，都是我们知道都是在讲耶稣，在讲与跟基督有关的预表和真理。但是十一节的时候突然有鸷鸟落在那些尸体上，亚伯兰就把他赶走了，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鸷鸟啊，在圣经当中啊，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这个猛禽，它的原文还有这个猛扑下来的意思，有时候非常强壮，非常凶猛，非常的贪婪和凶残。你看这个约伯记二十八章七节，以赛亚书十八章六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一节，还有耶利米书的十二章八节和九节，还有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四节，讲到鸷鸟的时候，都是那些它这个鸷鸟哈，它是一种就是喊叫嚣着，然后非常的凶残，非常的贪婪的这种鸟类啊。它的这个字根是什么？它的字根就是如叫嚣啊，贪婪。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十五章十九节啊，说扫罗呢啊急忙啊急匆匆的掳掠财物，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十四节说这个拿巴哈，他辱骂大卫和他的这个仆人。所以说这个鸷鸟在圣经当中啊，在这里啊，它是明显出于魔鬼，啊。亚伯兰呢，在领受上帝的真理，啊，你也可以说是关于圣餐的真理，因为有主的身体。但是鸷鸟怎么样？它要污秽这一切，它要搅乱这一切。所以说，你简单看这句话，你仔细看这个原文，你看这个鸷鸟的时候，其实这是一场战争。不止一个的这样的强壮的、凶悍的、凶残的这个鸷鸟，冲着这些燔祭扑过来。作为牧人亚伯兰，他要干什么？他要跟他们征战。他不能害怕，不能退缩。弟兄们，这些鸟是非常强悍，非常非常非常的残暴的，所以亚伯兰要和他征战啊，要避免这些东西啊去污染到他所领受的这样的真理和道。所以说呢，亚伯兰呢在这里的时候，实际上他被托付了这个关于基督的真理，他要跟这些凶残的、贪婪的魔鬼做斗争，啊，在这里呢，我们想到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其实那个翻译是错误的，原文是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被暴力对待，并且暴烈的人就是那些贪婪的人试图去抢夺它。犹大书一章三节。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信仰是一场战争。牧师在教会牧养这个教会，坚守这个教会，也要跟教会，很多时候在跟教会外头，更多的时候跟教会里边的这些假基督徒在做斗争。有时候魔鬼会附在一些人身上，去挑战真理，挑战原则，啊，犹大书一章四节呢，你更能看到这些鸷鸟是什么。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亚伯兰知道，这是立约的凭据，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圣餐。这些鸷鸟出于魔鬼，他们不管这些。他们把耶稣的宝血当作平常啊，他们要践踏。犹大书一章十节哈，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竟在这身上败坏自己。啊，而且呢，这些鸷鸟呢，他们根本啊，就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他们完全不看重这些，他们只是当做那种食物要去吃啊。你看犹大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哈。说这样的人呢，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啊，后边还有哈，犹大说一章十六节，这些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耶稣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就是在那些引人结党、守护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说亚伯兰呢，这时候他不能退缩，他必须要征战，他把他赶走，啊，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我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在真理上慢慢的清楚，你认识真理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就会安排你经历这样的试炼和战争。你要为真理做见证，你要抵挡异端，你要抵挡像鸷鸟一样的这些魔鬼的处理啊！所以说呢，亚伯兰呢就怀着一颗这样的心呢，把这些鸷鸟赶走了啊。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身体，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可以把主的身体给那些真正信的人，我们可以把真理传给那些追求真理和永生的人，但是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因为它会践踏着珍珠转过来再来咬你。所以说我们教会的讲道也好，我们在主里面上帝给我们这些领受也好，我们只会给那些真正来教会认罪听道的人，至于那些像鸷鸟一样的畜生，我们不把圣物丢给狗啊。好，我看十二节到十六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确实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说，然后这件事发生了啊，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说亚伯兰在旁边倒下了，就是扑倒了，然后睡着了，说看哪，说恐怖的大黑暗落在他上面。十三节，他对亚伯兰宣告啊，说你要知道，知道原文是知道，这两个知道就确实知道，说你的后裔要在不属于他们的地界成为寄居的，他们要服侍他们，他们要苦待他们四百年。我们看到什么叫大黑暗，神让亚伯兰体会到他的后裔要经历的那种大黑暗，就是让人当奴隶时，而且时间很长啊。这个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有了，那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啊，辖制以色列人，严严的使他们做工，并且呢把他们的男孩丢在河里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真正进入旷野，真正教会，进入教会的时候，咱们真正开始过教会生活之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奴隶，我们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活在这巨大的黑暗当中，这漆黑的大黑暗折磨得我们痛不欲生，我们或被自己的家人奴役，或被外人奴役，或让男人奴役，或让女人奴役，或让亲情奴役，或让感情奴役，或让国家奴役，或让其他的宗教意识形态奴役，我们曾经活在黑暗当中，活得生不如死，直到有一天上帝把我们带进教会，直到有一天他让我们明白圣经，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我们永远不要失去这份自由，我永远不想再当奴隶，我们永远要活在神儿子给我们的这种自由当中。所以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真正进入旷野，进入会幕之前，他在埃及是为奴的，那为奴的日子是漫长痛苦的巨大的黑暗。十四节，我上去我看十四节，神说啊，但是我要审判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他们后来要确实带着什么巨大的财富出来啊。在亚伯拉罕的这些后裔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预言将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而且呢还预言呢对埃及的惩罚啊，后来在埃及降了十灾，然后击杀埃及的长子，并且呢还预言了神会让以色列人把埃及人掳掠了啊，最后以色列人带着埃及的金银就走了。这在四百多年以前就已经上帝已经预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 神呢，他告诉亚伯兰，他会用他大能的手把他那些后裔，就是属于神的人，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往哪带？往旷野，往圣山，往教会里去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哈，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你再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你需要注意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那些所有阻挡主的门徒进入教会、进入旷野的，无论他是谁，上帝都要惩罚他。神会为以色列人、为教会来教会聚会的这些人，预备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绝对会让你吃饱。但是呢，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他不好好聚会，他想的在世界上追求好处，那么他一定成为埃及的奴隶，而且他要经历长久的黑暗。所以说呢，想得自由就坚守聚会，想做奴隶就去追求世界。有很多人抱怨，他说：“哎，你看我现在没有吃的，没有喝，怎么办？啊，将来怎么办？”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贪恋世界的人才会落到那一步。追求天国永生的，在教会里坚守聚会的，神永远不会让他落到没有吃喝的地步。啊，所以说，当以色列人遵着神的命令出埃及，进入旷野，进入圣山；当今天基督徒遵着神的命令来教会守节聚会，谁拦阻这个事情，上帝就会让他死，上帝会惩罚他。如果他再不听，上帝会拿掉他的一切。啊，十五节。至于你，注意哈，你必平安的进入你列祖那里，并且你必在头发发白的美好中被人埋葬。注意美好哈，被。首先啊，圣经说到很多人也进入列祖，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哈，有些好王进到列祖的坟墓，有些不好的也进去了，但是哈，圣经说什么？平安的进去。这个意义就不一样啊，有的人进入列祖的坟墓，那可能只是肉身进去了，人没得救。但亚伯兰是什么？他要平安的进入列祖的坟墓，并且呢，说他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会在头发发白的过程当中呢被人埋葬。首先是亚伯兰呢，他会被记在列祖的家谱当中，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个闪的后裔的家谱，就是神的儿子的家谱。啊，他会被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另外一个呢，哈，我们看到这个神眼中的义人哈，在神那里会有一个得救的美好的结局。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的王，有很多人，他作恶是到不到期而死。尤其是你看南国和北国有一些恶王，他混乱拜金牛犊、拜偶像、拜巴利，最后有些就不到期而死，有的还不能进列祖的坟墓。但是在圣经当中有一些跟亚伯兰一样的人，有这样美好的结局啊。亚伯兰最后活到175岁，圣经说寿光年迈啊，原文的意思是在头发发白的美好中，叫创世纪25章8节，跟这里原文是一样的，说头发发白而结局是美好的，说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以撒也是，以撒活了180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还有这个历代之下24章15节的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还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约伯，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说这个有信心的人哈，他会活得比那些信心没有信心或小信的人在神面前活得更好，在主那里会有美好的结局，不但不会受到羞辱，不但不会成为一个笑话，神反而会把它立成一个榜样，放在圣经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学，你学这种人，你不要像今天基督教里有很多畜生说，哎呀，行淫的妇人不是被赦免了吗？啊，马拿西犯罪不是得救了吗？啊，十字架上强盗搭了个磨盘车也得救了啊，谁谁谁啊，就这，他就专捡着这差的去。很多人信主啊，是搞赌博的，是搞极限运动的，他赌他摔不死，他赌他能挣大钱，现在最后都赔得很惨。但是圣经让我们效法什么？效法这些有信心的， 神绝对不会让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真正相信神的让他会面临羞辱，永远不会受羞辱的是那些没有信心的诡诈的，然后人道理很多的不相信神的，这个才会受羞辱，相信神的人永远不会受羞辱。十六节，然后到了第四代，他们必返回到这里，因为直到现在，说这个亚摩利人的罪孽啊，这里没想还没有到达什么完全的地步。神呢向亚伯兰预言啊，后来我们知道到以色列人呢430年之后从埃及出来，而且呢神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去灭的这个迦南人，是在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23章23节和24节啊，神说要把这些人剪除，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仿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迦南地充满了罪恶、污秽、淫乱和偶像。我们看摩西律法当中，你看利未记18章，神多次强调迦南人那些行为你不要效仿啊。尤其你看到利未记18章哈，到摩西那个时代，迦南人的罪恶登峰造极。圣经说不可露谁谁下体，不可露谁谁下体。你看这个利未记18章第6节，然后一直往后走，你走到这个23节，最后是什么？各种行淫，各种露下体，使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亵渎神的名。然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与兽淫合，玷污自己，这逆性的情欲。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罪恶满盈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毁灭他们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迦南人的罪恶哈，到最后的时候，罪恶满盈的时候，就是偶像和淫乱的罪孽。所以说，在今天教会当中，你看《使徒行传》15章28节到29节，即使呢，把摩西律法的很多条规呢，没有说去逼着你去遵守了，但是有几样圣灵说还是不能少的，觐见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奸淫，说这几样你们去，若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些故意犯这些罪恶的啊，偶像的奸淫的，勒死的牲畜的，还有血的，神必把它剪除。看利未记18章24节到30节啊，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不可玷污自己，说在你面前被赶逐的列邦在这些污秽着自己，连地也污秽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神说你们要小心，免得像他们一样被剪除。所以说我们不要效法我们本地本族的罪恶，尤其是这些什么流人血的、偶像的、淫乱的罪恶，你要彻底的跟他分开啊。有很多人控告我们说我们教会是苦修主义，完全是胡扯，说的就是最基本的事情，不该看的别看，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尤其这些罪恶满盈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色情啊、暴力啊、流人血啊，还有什么同性恋、淫乱啊、婚外情啊、软色情啊，这些东西充斥着网络，充斥着现实当中，基督徒要永远与这些东西分开。因为哈，即使是不信的外邦人，如果一个地方充斥着这种事情到一定极限的时候，神会把这个地方人全部抹掉。再换另外一批人，如果另外一批人呢继续做这事情，将来也把你抹掉啊。在这些犯罪的事情上，神对人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17节到21节。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啊。我们来看11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啊，又发生一件事情。注意哈，说日头落下且成为漆黑啊，这里很显然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原文用的是这个漆黑的黑暗，说日头落下了，然后就黑的，就是说没法看了，就这种黑。说看呢，冒烟的火炉和燃烧的火把从这些肉块当中经过， 首先呢，上帝让亚伯兰呢去献燔祭，但是亚伯兰只负他让亚伯兰把这祭物劈开，把鸟类放好。履行这场献祭的不是亚伯兰，是谁呀？是神自己。有冒着烟的火炉和燃烧的火把来焚烧这些祭物，所以说呢，这是一场献祭，而且是神自己在献祭。神把他的儿子献上了，基督呢，把自己作为燔祭，在十字架上向神献上，做成了赎罪祭，啊。所以说呢，希伯来书7:27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另外一方面呢，这火把呀，这火炉啊，其实它可以指向硫磺火壶，因为耶稣为那些属于他的人承担了什么犯罪的咒诅，承担的是永远的咒诅。你看，又是劈开，又是腰斩，又是流血，又是焚烧，这不就是罪人将来要受的永刑吗？但耶稣都替我们受了，也就只有耶稣能受，因为只有他受这些，他还能活着回来，啊，没有人能担当这一切。而且你看哈，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日头被屏蔽，然后成为漆黑啊。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7和马可福音15，当耶稣死的时候，从五正到深处遍地怎么样，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这黑暗的时刻呢，让亚伯拉罕呢也预先感受到耶稣受难的时刻。耶稣为罪人受咒诅，并且什么与神隔绝了。罪人将来不但要受焚烧，而且永远与神隔绝。耶稣都承受了这些咒诅。所以说这一章很多事情都是跟耶稣有关，都是跟耶稣上十字架有关，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罪人原本是灭亡，原本当受怎样的刑罚。但耶稣为我们而死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他承担了这一切，使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使我们有机会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看到基督呢，为了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他承受了这种被神弃绝的痛苦。18，在那一天，那位耶和华与亚伯兰立了约，宣告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啊那条大河，就是伯拉河啊，伯拉也叫幼发拉底河。我们看啊，神呢收纳了亚伯兰的祭物，并且神亲自献祭了，作为立约的凭据啊。这些牲畜被劈开，然后流血，它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也是跟圣餐有关系。你看耶稣拿起饼来就掰开了，递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都是掰开的啊，掰开的，劈开的。而且我们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给亚伯兰他的后裔划定了界限，比之前让他看到的那个范围更大。往北呢，到两河流域的波拉大河；往南呢，到埃及小河。以色列的境界呢，亚伯拉罕后裔的境界呢，往南呢，到埃及的边界；往北到亚述和巴比伦的边界。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呢，这些地方会兴起不同的敌人。啊，从创世纪2:14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波拉河，啊，流在亚述的东边。这些地方呢，神已经赐给亚伯兰的后裔。虽然在后世有不同的人兴起来在这个地方居住，但这些人都会被消灭，因为这地方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出埃及记呢23:31呢，也是提到这些境界啊，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看到吗？还有历代志下7:8，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以说这些应许是跨越时代的应许，但这些应许的终点在哪里？在新天新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居住着很多人，有很多敌对基督的，有很多不信的，有很多是亵渎神的，有很多是逼迫教会的，但是终有一日神会把这些仇敌完全的毁灭，将新天新地这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19啊，从19往后我们看这些种族哈，你要注意哈，你去对比一下这个创世纪十章 十章十五到十八节，这个迦南人的这个族谱，还有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七节啊，还有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五节，你去注意哈，每一次上帝提到这个把迦南人那个地方那个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呢，确实都是迦南人，但是提到的名字是略有不同，啊，提到名字略有不同，而且你注意这里哈。创世纪十五章二十九到二十一节提到这些种族哈，尤其放在前面的，是神刻意去说的。你看第十，你看这里哈，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这里把这三个放在前面，后边那几次没有这样啊。我看基尼人，基尼人就是铁匠的意思，基尼的字根是什么？就是创世纪那个该隐。基尼人呢，你看这个。在民数记的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巴兰注释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致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啊，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还有基尼喜人，基尼喜人是什么意思啊？基尼喜人就是基纳斯的后裔，基纳斯是猎人的意思，啊，猎人。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迦勒啊，迦勒就是基尼喜族的。还有贾摩尼人，贾摩尼人是东方的意思。你注意哈，这三个人放在首位，其实非常有意思。创世纪十五章二十十，创世纪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的这记载这些种族呢，都是亚伯拉罕那时候的种族，而且把这三个种族放在前头说，你要注意它的含义。这个基尼是什么？继承了该隐和土巴该隐这个精神的这种铁匠。啊，然后基尼喜人是什么？猎人，像尼禄一样的。贾摩尼人是什么？东方的，在伊甸园以东啊，敌。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东方是一个与神国相敌对的这样一种势力。所以说呢，神会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得到这些仇敌的所在的地方啊，这三个是摆在前头的。二节，剩下这些呢，剩下这些种族呢，就是在圣经当中一直被提到的啊。什么迦南人呀、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撒人啊？你看这些都有。赫人和比利洗人和利法因人，赫人就是恐怖的意思啊。赫人呢，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擅长这个炼铁的，然后制造战车啊，擅长作战。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通常是做雇佣兵啊，叫赫人诸王啊。看列王记七章六节啊，赫人诸王啊，当时的雇佣兵。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在赫人的地方寄居，并且最终呢，在赫人的以弗伦那里买了一块坟墓啊，买了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啊。还有比利洗人，比利洗人是村庄的意思，村庄啊，村居之民啊。比利洗人，比利洗人呢，他是住在那种村庄的人啊。我们看到呢，在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比利洗人住在什么地方？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在亚伯兰他建筑祭坛，然后呢支搭帐篷的时候，在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圣经说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个地方居住啊。所以说亚伯兰和罗德呢是在比利洗人那个地方分开的啊。还有什么？利法因人，你看这里的这些种族都是特别去说的啊，有一些到后来提到时候不再说。利法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啊，住在约旦河东巴山地的巨人，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其实呢，利法因人就是跟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那个伟人，在属灵上是一样的啊，伟人。还有二十一节，亚摩利人、迦南人，啊，亚摩利人就是居住在山地的意思，山居者啊。而且圣经当中呢，通常用亚摩利人来代称整个迦南啊，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嘛，实际上说的是整个迦南人，啊，和哥加撒人和耶布斯人。哥加撒人呢，原文是粘土的意思，粘土中的居民，据说住在加利利海以东。耶布斯人，耶布斯就是打谷场的意思，踩踏的意思。耶布斯人呢，是住在耶路撒冷山地的迦南人，啊。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没有把他赶出去，到大卫的时期的时候才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说呢，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出以撒的时候啊，在还没有以色列人的时候，在整个十五章神就把幕后以色列人要遇到的事情都说清楚了，讲到他们要寄居埃及400年，并且那地的人要奴役他们400多年之后呢，他们要出来，而且呢要把迦南人所住的地方赐给亚伯兰的后裔。但是呢这个是凭着信心的，因为你看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当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神连一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给他，让他凭着信心怎么样在应许之地去等候。所以说弟兄怎么样，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蒙神所赐福的一个人，大有恩赐的一个人。其实他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不是没有理由的，很多时候你无法想象他神给他这种信心是这样大。很多时候我们呢只不过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一些外在的东西，就说一些不好的怨言，其实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效法那些有信心的人，那些忍耐到底以至于得救的人，而不是跟着那些坏人去学。其实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是真正信的，只要我们这个教会是符合圣经的，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